今年11月22日是英国著名基督徒作家、护教家 C.S. 路易斯去世50周年。境界特别发专题以示纪念。在与20世纪最著名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比较中，路易斯面对永恒、爱、性与快乐、苦难等终极问题的追寻与体验中，让我们屏息感受这颗独特的心灵被信仰的力量引领而迸发的光辉。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弗洛伊德与路易斯的终极之吻，文林峰。这是30多年来哈佛最叫座的课程之一，不仅是因为两大师名声显赫，更因触动人类最深处的神经。哈佛学生也要追问人生的意义何在，内心的空洞何以满足，爱与性的挣扎和解，如何面对品格中的缺陷，苦难至极何以安慰。任何的爱都会使我们容易受伤甚至破碎，只有最硬的心、最冷的心在棺木里面才不会受伤。那种想要保护自己不至于被爱伤害的做法，并不是从上帝来的。所以想要逃避因爱而带来的伤害，并不能让我们更靠近上帝。我们应当除去一切盔甲去承受伤害，并把伤害交托给上帝。如果我们的心因此而破碎，如果这是上帝所定的路，那就让它破碎吧。艾奇去世，他痛苦至极，虽然上帝并未解答他一切问题，但他感受到一种亲切在安静地注视他，好像在说，平安吧，孩子，你还不能了解。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困难是没把焦点放在上帝身上，而是放在自己的苦难上。最后他领悟到，为死亡悲痛的过程是经历爱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哈佛医学院精神病学临床教授阿曼德·尼克利 Armand Nicolai 所开的弗洛伊德和路易斯两种相对的世界观这门课，30多年来一直是哈佛最叫座的课程之一。2002年，尼克利教授根据他的讲义写成了《终极之吻 C.S. 路易斯对辩弗洛伊德获益两种上帝》这本书，副题是永恒、爱、性、快乐 C.S. 路易斯对辩弗洛伊德，出版后洛阳纸贵。为什么这从未谋面的两人之间的对话如此吸引人？不单是因为两位大师名声显赫，更因为所讨论的问题触动了人类最深处的神经。优秀如哈佛的学生，还是要追问人生的意义何在，如何才能快乐。福士是心理分析学的发明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家和科学的世界观的旗手。终其一生，他不遗余力地攻击宗教的世界观，认为对上帝的信仰是种逃避，一种幻想，源于儿童期对一个完美化的父亲的渴望，是我们强烈的想象力和我们强烈需求的投射。只有心智低下的人才会有宗教信仰，人类应该长大了。20世纪的世俗化受他的影响至巨。路易斯是牛津大学的教授和文学批评家，他是20世纪著名的作家，也是最受欢迎用理性护教的基督徒学者。童话故事之所以在今天受到如此重视，主要是受其著作影响。在二次大战时，仅次于丘吉尔首相，他是大英广播公司上最让人熟悉的声音，是黑暗中安定人心的力量。但路氏从小却是坚决的无神论者，他比弗洛伊德小40岁，青年时期他对福士所提出来的质疑也曾做过深度的思考。在牛津教学时，他想起童年以来屡次莫名的体会，那种仿佛进入另一层境界的渴望，他称之为喜乐。他隐约体会到这种喜乐不同于幸福感或愉快的情绪，它带给人心的抚慰不是因为拥有什么，而是因为渴盼什么。此时他读到切斯特顿的《永远的人》，终于做出有神的结论。他告诉人说，我独自一人坐在摩达拉学院的房间里，夜复一夜，每当心思从工作上移开，我总是非常不情愿地感受到造物主的逼近，那么坚定。最叫我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在1929年的一个晚上，我降服下来，承认上帝的存在，并且跪下来祷告。那时的我可能是全英国最沮丧、最不情愿的信徒了。 就这样，他成为了一个有神论者，但还不是基督徒。经过好几月摸索，总不能跨出信心的一步。1931年秋天，他有一次与两位同事共进晚餐，其中一位是《魔戒三部曲》的作者托尔金，讨论到神话、幻想以及福音的可信性。饭后，他们散步，继续讨论到清晨3时。这次的谈话对他影响至深。9天后，他接受了基督。这个抉择完全改变了他的世界观、他的人生和他的写作。入世认为，人若不认识狼狈不堪，就不能了解圣经。安慰是没有办法追求的。人们若是追寻真理，他们或许能够得到安慰。但是如果人们寻找安慰，他们既找不到安慰，也找不到真理。在入世的体验中，要活出基督教的世界观是痛苦的。要我们把经年累月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意志交付出去，就像一种死亡，这绝不会是人们的愿望。福士与路士对自己的父亲都有很不愉快的回忆。福士从临床经验中做出结论，说一般人对自己的父亲都有双重情结，正反两面的强烈情绪同时存在。路士则因此说，既然是双重情结，那么希望上帝存在的愿望，岂不是与希望上帝不存在的愿望同样真实吗？有愿望的这个现实，并不能证明被愿望的对象不真，相反，它可能更接近真实。他举例说，我们有食、色的本能欲望，而食物和性正是确实存在的。路易斯说，如果在我内心有一种欲望，这世界任何东西都无法满足，我可能是为着另一个世界而造的，并不证明整个宇宙是一个骗局。福士把这种更深的欲望与他幼年时与父亲在林中散步，想要拥抱大自然的心境相比。他描写自己一生都在追寻这种感受，但总是不得其门而入。早年，当福士在维也纳大学求学时，受教著名哲学家弗朗兹·布伦塔诺 （Franz Brentano）。他原是天主教神父，为反对教皇无误论而还俗。福士非常佩服这位为人正派、富于想象力的老师，而且他有神论的论点叫福士无法反驳，使他几乎承认有神。但他一生总被这个幼稚的渴望缠绕。福士的女儿说，父亲给好友的信件中充满了这些字眼，靠着上帝的帮助，若上帝许可，良善的主交在主的手中，科学似乎要求上帝存在，上帝的审判，我秘密的祷告。世界观对人影响深远。路士信主后彻底改变，从一个忧郁、内向、悲观的人转变成一个开朗、外向的人。他的好友们描述他非常有乐趣、有机智、容易相处、体谅人、关心别人的福祉，比对自己还关心。相对的，福士是个倔强的悲观派，作为一个强调人类尊严的人，他对人性的评价却非常的低。他有一次写信给一位朋友说，依我看，不论人们对伦理的看法如何，他们大多数是垃圾。福士被奉为鼓励性开放的鼻祖和性心理的权威。从无神论的世界观出发，他眼中的人是纯生物性的。他把人类一切形式的爱都看作性爱的表现，情爱与毁灭本能是人类仅有的两种本能。性爱的冲动是人类交往的基本动力。不仅如此，福士还认为性欲的冲动包括友情与亲情。他甚至认为人类的性生活始于新生儿并逐期发展。这学说当时连医学界都没法接受。但他无论对自己或教导孩子，却遵照传统道德标准。他认为女人不必在外抛头露脸，夫妇间的性关系是为要繁殖后代，否则就是不正常的。他在30多岁有第6个孩子后，就与妻子停止了性关系。路士不同意福士的爱观，认为他过分简化。他把爱分为4类：亲情、友情、情爱和圣爱。有人说，世上最接近上帝的爱就是母爱，但路士并不同意。他把爱的性质分作2类：施与爱和需求爱。我们常把父母的爱归类于施与爱，而孩子对父母亲的爱则是需求爱。但需求与被需求两者其实相互依存。世上的施与者不但常被需要，也常有操纵、控制被爱者的欲望，甚至连自我牺牲都可能是一种控制手段。路士指出，友情不建立在需求的基础上，更富有灵性。但朋友圈也容易形成私党， 促成圈内人的骄傲和优越感，形成对圈外人的排斥。这个圈子容易彼此影响，加强共同点，使好的更好，也使坏的更坏。情爱包含性爱，但性爱不是情爱，甚至可以有性而无情。他用英国人的幽默说，一个好色的男人所要的并不是一个女人，女人不过正好是满足他欲望的工具罢了。尼克利教授在研究哈佛大学的学生时发现，人们对性的追求常因为缺乏归属感，必要填补内心的空虚。因为他们渴求亲密的关系，性的追求就是他们的挣扎。陆氏用罗马的美神维纳斯来代表性爱，他呼吁我们不要对维纳斯太过认真，否则会受到伤害。维纳斯是一个嘲弄人的精灵，不能算作神之，他喜欢戏弄我们于鼓掌之上。他认为真正的情爱，其对象不是性，而是被爱者的全人，所赞叹的是爱的对象，而不是自己的需求，这是亲密性最真挚的表现。上帝的爱是一种完全的投入，他给人类立下了爱的典范，也赋予我们爱的天性。爱侣的危机并非是过分崇拜对方，而是把情爱当作偶像。除非情爱受到上帝的约束，否则当人们把它当作偶像来敬奉时，它就变成了妖精。陆氏与乔伊的恋爱史和短暂的婚姻是一段非常美丽感人的故事。他曾在惊喜一书上写道，在那几年里，我和妻子尽情的相爱，我们惊艳每一种样式的爱，没有一处心灵或一处身体没有得到满足的。所以他的去世带给他极大的悲痛，或许因为如此，他对情爱和圣爱才有如此深刻的洞见。他洞察到爱不只依靠感觉，更依靠意志，是一种深沉的合一，因着习惯而更为加强。他是从众爱之源的上帝来的，这起初的爱是种施与爱，就是在被爱的对象不值得爱或不可爱时还能够去爱。人间的爱并非不好，也非次等，但需要引导，是花园特别的，是园丁的修剪、除草和施肥，这就是圣爱的功用。神学家奥古斯丁曾因一个好友的去世而悲伤地说，不要把爱放在上帝以外的地方，那都是暂时的，把爱放在他们身上，至终会让我们不快乐。陆氏认为这是希腊哲学的立场，不是圣经的教导。任何的爱都会使我们容易受伤，甚至破碎，只有最硬的心、最冷的心在棺木里面才不会受伤。那种想要保护自己不至于被爱伤害的做法，并不是从上帝来的。所以想要逃避因爱而带来的伤害，并不能让我们更靠近上帝。我们应当除去一切盔甲去承受伤害，并把伤害交托给上帝。如果我们的心因此而破碎，如果这是上帝所定的路，那就让它破碎吧。福士观察到，在所有人的组织、家庭、公司、机构、教会中，最大的问题不是如何达到该团体的目的，而是如何处理个人间的敌意和矛盾。尼克利教授指出，终其一生，福士对人性的观感非常负面，也常与好友翻脸，总认为别人亏负他，友情亦不能长久。陆氏在改变前也是一个很难亲近的人，但有信仰后，他变得非常随和，容易亲近，而且真心关切别人的需要，这又是一个有趣的对比。二次大战前，当爱因斯坦忧心忡忡地写信问弗洛伊德，人类当怎样才能避免战争，福士回答说，最理想的情况是将整个社会归附于理性的专制之下。话虽如此，但当他发现心理分析并不能使那些非常有理性的分析师更为有道德时，他也感到非常失望。陆氏的想法就没那么武断，他发现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希腊和罗马这些古文明的道德观与我们的极其相似，只是着重点和敏感度略有不同罢了。当我们说一个文化的道德观比另一个文化要高明时，我们承认有一个绝对道德律的存在，并且用它作为标准来判断其他系统。道德律若是人类社会进化过程的产物，它就没有方向感，没有一个主导目的。但它若是普遍的、鲜艳的，它必定有一个目的，可以指导我们的行动，赋予我们选择的意义。弗洛伊德对良心的形成提出了一个新鲜的理论。他宣称，孩子在大约五岁时开始把父母的教导，关于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内化，逐渐和自我结合。他把这种内化的父母叫做超我，也就是良心， 这使人类能成为有道德的社会动物。路易斯则观察到，全人类都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奇怪想法，就是他该当怎样为人，至少别人该当怎样为人。但他自己又常达不到这种要求。这种内在的诉求不是科学或者进化论可以解释的，但符合圣经立场。保罗把良心称作心中的律，它是我们内在道德律的颁布者，是催促我们行动的内心警察，也是与肉体中的律，也就是罪性交战的。其实良心并不是一个永久可靠的调温器，它会受到环境的影响而迟钝、麻木，甚至变质，但不会消失。在《人的拆除》一书中，路士指出，当代的教育所培养的都是些头脑聪明但却没有胸膛品格的学生。品格虽然受到道德观的指导，但它的熏陶与塑造却需要一种理性以外的动力，而不仅仅是知识。不要以为只要上些怎样控制愤怒的情绪的课，就可以叫人性情温和了。路士认为，历史中无论哪种文化，一向都对道德律非常敏感，但这种敏感度从20世纪起显著下降，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心理分析学对社会的影响。他认为，浮士对压抑与禁制的理论暗示羞耻感是危险有害的。这种学说鼓励人采取开放的道德观，告诉人们那些不合约束的行为与思想如性开放都是自然的本性，犯不着有什么羞耻感。以致今天的文化对懦弱、欺骗、妒忌和不贞洁的宽容度远超过以往所有的文化。历史证明，这样的社会将逐渐失去其共同的价值基础，造成价值观的混乱。路士认为，在这种心态之下，圣经中赎罪和拯救的观念就没什么意义了。今天流行的这是我应当得的心理，很可能与浮士学说有关。当罪恶感是有害的，当我的欲望都是合理时，所谓忍耐、牺牲、节制和利他就不再是美德了，甚至犯罪也不过是一种疾病。难怪20世纪以来的人类如此单沉于利己满足的习惯中，这是自我中心社会的自然表现。弗洛伊德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人，有许多证据显示，终其一生，他经常在临床性沮丧的症状中挣扎，甚至有好几年需要用骨科钳来帮助他放松，表明他极可能怀疑自我的价值。但是另一方面，他好像又是个自我感觉良好的人。给朋友的信上曾称自己的正义感、对人的关怀、不占人便宜和不愿让他人受苦的操守，可以与他所知道世上最好的人相比。他的道德观建立在人比人的基础上，当自己比别人做得好时，带来的多半是骄傲、自得。路易斯却关注客观道德律的要求，结果他为自己品格中的缺陷所震惊，使得他开始寻求外来的帮助，最后终于离开无神论，接纳了一个灵性的世界观。弗洛伊德虽名满天下，但一生坎坷。3岁时，他最亲的保姆被解雇，幼小的心灵受到巨大创伤。从上小学到大学到教职，终其一生，他本人和他的家庭都深受欧洲排油气焰的伤害，处处受到同侪排斥，甚至老年逃到英国还是受到歧视。这带来极大的痛苦，但也坚定了他独立判断的倾向。最后16年，他受尽上颚癌折磨，他最疼爱的女儿和孙子的早逝更使他痛不欲生。在《战争与死亡的思索》中，他写道：如果你想忍受生活，那就请你为死亡做预备。浮士就是一个深深为死亡问题困扰的人，一生活在忧郁症阴影下。他对死亡有着超乎寻常的莫名恐惧，常梦见死亡，而且对之充满迷信。他认为上帝如果存在，并不像慈爱的父亲照顾善良无辜的人。有些痛苦则是他人加给的，例如好人往往吃亏，坏人往往得势，这才是最大的痛苦。他的结论是人生难熬，我们经常活在焦虑的期待中。在1928年一个宗教经验一文中，他控诉上帝容许恐怖事件发生，他要上帝对此负责。在另一封信中，他表现出自己的愤怒和反叛：我对上帝毫无惧怕，如果我与他面对面，我对他的控诉将远比他对我的控诉要多。他坎坷的遭遇确实值得同情，但恰是他的无神论的立场使他无处投诉。他在《幻想的将来》一书中说，他们必须向自己承认， 自己是完全无助的，他们没有求告的对象，在命运的面前只有无言的无奈。他不知道怎样安慰受苦中的人们，只能鼓励他们无奈的认命。服侍是执着的叛逆者，他一生对撒旦似乎有特别兴趣。他最常引用的书是歌德的《浮士德》，他在选择安乐死那天读巴尔扎克的《驴皮记》。这两个故事的主角都是科学家因未受重视、缺乏成功而考虑自杀，两人分别走上与撒旦立约、出卖灵魂换取成功的道路。与浮士相似，路易斯也是一个饱经忧患的人，他九岁丧母，打击至大，将近50年后写自传时，他伤痛犹新，母亲的去世后，一切的快乐都从我生命中消失了。路氏与父亲的关系逐渐疏远，兄弟两人相依为命。后来在学校，他碰到一位苛刻无情的老师，他感到无助和拒绝。一战中，他眼睁睁看见被炸烂的躯体，好像被踩扁的甲虫，还在地上蠕动。他目睹亲密战友的死亡，自己也负了伤。在医院养伤时，他非常孤单沮丧，常常做噩梦，无法安眠。路氏一生最大的痛苦是在62岁时失去真爱的妻子乔伊，度过1年半快乐的婚姻时光，这打击叫他无法接受。他心中绞痛，失魂落魄，无法与人交谈。他被巨大的空虚感所震慑，瘫痪。他形容说，好像那条腿一再的被砍断，那第一刀不断的刺进胸膛，那只啄食普罗米修士肝脏的老鹰，每次都下嘴在一块颤抖的心肉上。他不断的呼喊，上帝，你在哪里？他觉得当他最需要上帝时，当他绝望时，那扇门却当着他的面关闭了，而且从里面上了锁，所留下的只是可怕的寂静。为什么在顺境时上帝这样可及，但在逆境中他反而不见踪影？有一位好心的朋友提醒他，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难时，也是这样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何离弃我？路氏却直爽地问，难道这样就会使人更容易明白吗？他体会此时最大的危险是对上帝的属性产生怀疑，苦难使他失去写痛苦的问题时那种论理的能力。他如今无法想象一位全能又全爱的上帝竟能容许无意义的苦难临到他。他后来承认，这疯子般的情绪妨碍了他接纳任何的安慰。逐渐的，阳光回到他的心灵。虽然上帝并未解答他一切问题，但他感受到一种亲切在安静地注视他，好像在说，平安吧，孩子，你还不能了解。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困难是没把焦点放在上帝身上，而是放在自己的苦难上。最后他领悟到，为死亡悲痛的过程是经历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于死亡，他说，耶稣基督为人类的苦难和死亡哀叹流泪，表明了他对这种灾难的厌恶不亚于我们。他的受死表明人类历史以外的力量进入了历史，干预了死亡和邪恶的势力。耶稣经过了死亡，也战胜了死亡的辖制，为人类提供了再生的盼望。因此，路氏能够平静地面对自己的死亡，不但毫无遗憾，而且充满欢愉和期待。他非常同意摩西对有限人生的体会，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他曾在一封信里写道，如果我们真正相信家乡在人生的彼岸，而生命又是一个寻根的过程，我们怎能不盼望它的来到？受苦的人往往找不到意义，特别在孤独中承受时。一个人如果自傲到以为无人能够安慰时，那种死寂或许才是最致命的。
前路像漆黑一片，覆盖浓浓迷雾，日光消失，黑暗线，漫天乌黑一暗。记得我天父看顾，多宝贵这应许，瞬间爱他的子女，愿悉听祷告，坚定地相信，神垂听道声，坚定地相信，不要心灰碎。 心中千般苦困，有悲伤但记中，长鸣吉他比爱护远细听祷告。
前路上崎岖坎坷，心中感叹孤单，忘记了亲爱天父，属他他必看顾，承受着许多伤痛，因小心满困忧，深眷爱他的子女，愿细听祷告，坚定地相信，深水听到声，坚定地相信，不要心灰碎，心中千般苦困，有悲伤但记中，长鸣吉他
满是泪痕，深感重压难受，途中间心遭挫败，记得他必帮助，赐丰富恩典给你，跨过每次忧愁，神永眷他的子女，愿细听祷告，坚定地相信，神垂听道声，坚定地相信，不要心灰碎，心中千般苦困，有悲伤但记中，长鸣吉他比爱护远细听祷告，坚定地相信，深水听道声，坚定地相信，不要心灰碎，心中千般苦闷，有悲伤但记长鸣吉他比爱护远细听祷告，长鸣吉他比爱护远细听祷告。